最容易丢的东西。最容易丢的东西，手机、钱包、钥匙，还有伞。这四样你不来回掉个几轮，都不算完整的人生。有次雨天打车打不到，千辛万苦拦到辆还有客人的，拼车走。当时我晚饭白酒喝得晕，上车说了地点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钱包掉在脚底，刚想弯腰捡，司机冷冷地说，那不是你的，是上个客人掉的。我捡起来看了一眼，就是我的。司机坚持说，不是你的，你说说里面多少钱，必须精确到几元几角，才能确凿证明。因为我平时钱包怕丢，所以身份证都不放里头。我也从来不记得自己到底装了多少钱。司机咬紧不松口，就差停车靠边从我手里抢了。我大着舌头，努力地心平气和地解释。在司机冷漠的眼光里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他就是想讹我。紧要关头，后座传来弱弱的女孩子的声音，我可以证明这钱包就是他的，我亲眼看见钱包从他裤子口袋滑出来的。司机板着脸猛按喇叭，脑袋探出车窗对前面喊，想死别找我的车呀，大雨天骑什么电动，赶着投胎换辆桑塔纳是吧。下车后我踉踉跄跄走了几步，突然那女孩追过来，怯怯地说，你的钥匙、手机还有伞。我大惊，怎么在你那儿？女孩说，你落在车上的。当时雨还在下着，女孩手里有伞，但因为是我的，她没撑。我也有伞，但在她手里，我撑不着。所以两个人都淋得像落汤鸡。我说，你不会是个骗子吧？女孩小小的个子，在雨里瑟瑟发抖，说，还给你。我接过零碎，发现他立刻躲进了公交站台的雨棚。大概因为他跟我目的地不同，要还我东西，所以提前下车了。我大声喊，这把伞送给你吧。女孩摇了摇头。后来这位女孩变成了我的好朋友，她叫姚吉，我喊他妖姬。他经常参加我们一群朋友的聚会，但是和大家格格不入，性格也内向。无论是 KTV 还是酒吧，都缩在最角落，双手托着一杯柠檬水，眨巴着眼睛，听所有的人胡吹乱侃。这群人里面，毛毛就算在路边摊吃烧烤，兴致来了也会蹦上马路牙子跳一段民族舞。当时把妖姬震惊的手里烤串就掉下来了。这群人里，韩牛只会唱爸爸的草鞋，一进 KTV 就连点十遍，唱到痛哭流涕才算安逸。有次他点了20遍，第19遍的时候，妖姬听到活活吐了。这群人里，胡言说话不经过大脑。他见妖姬一个女孩很冷落，大怒说，你们能不能照顾下妖姬的感受？妖姬手忙脚乱地摇头说，我挺好的。我告诉妖姬，你和大家说不上话，下次就别参加了。 姚姬摇摇头，没关系，你们的生活方式我不理解，但我至少可以尊重。而且你们虽然乱七八糟，但没有人会骗我，会不讲道理。你们不羡慕别人，不攻击别人，活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做不到，但我喜欢你们。我说，妖姬，你是好人。妖姬说，你是坏人。我说，我将来会好起来，好到吓死你。朋友们劝我，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吧，以后咱们就去你家喝酒看电影，还省了不少钱。我说好啊，就租了个大点的房子。大家欢呼雀跃，一起帮我搬家。东西整理好以后，每个人塞红包给我，说就当大家租的。妖姬满脸通红，说我上班还在试用期，只能贡献800。我眉开眼笑，顿时觉得自己突然有了存款。一群人扛了箱啤酒，还没等我把东西整理好，已经胡吃海喝起来。妖姬趁大家不注意，双手抱着一个水杯，偷偷摸摸地到处乱窜。我狐疑地跟着他，问你要干嘛？妖姬说，小声点，你看我这个茶杯好不好看，斑点狗的呢。我说，一般好看吧。妖姬说，大家都乱用杯子喝酒，这个是我专用的，我要把它藏起来，这样别人就找不到，不能用我的了。下次来我就用这个，这是我专用的。他扬起脸得意地说，我贡献了800块呢，这屋子里也该有我专用的东西。说完又开始抱着茶杯到处乱窜。大家喝多了，东倒西歪，趴在沙发上地板上，一个个昏睡过去。我去阳台继续喝着啤酒，看天上有星空闪烁，想起一些事情，心里很难过。妖姬蹑手蹑脚地走近，说没关系，都会过去的。我说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妖姬说，在想别人呗。他指着我手里问，这是别人寄给你的明信片吗？我说，打算寄给别人的，但想想还是算了。我说，妖姬，你会不会变成我的女朋友？妖姬翻了个白眼，跑掉了。我也喝多了，趴在窗台睡着了，听见妖姬轻手轻脚地走近，给我披上毛毯。她说，我要走了，都快12点了。我不想说话，就趴着装睡。妖姬突然哭了，说，其实我很喜欢你，但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喜欢我。如果我是你女朋友，你总有一天也会离开我。我是个很傻的人，不懂你们的世界，所以我永远没有办法走进你心里。可我比谁都相信，你会好起来的，比以前还要好，好到吓死我。妖姬走了，我艰难地坐起身，发现找不到那张明信片，可能妖姬带走了吧。明信片是我想寄给别人的，但想想还是算了。上面写着，我是在秋天时候认识你的，夏天就要过去，所以你应该在10年前的这个地方等我， 你是退潮带来的月光，你是时间卷走的书签，你是溪水托起的每一夜明亮。我希望秋天覆盖轨道，所有的站牌都写着八月未完。在季节的列车上，如果你要提前下站，请别推醒装睡的我，这样我可以沉睡着到终点，假装不知道你已经离开我身边。我抬起头，窗外夜深，树的影子被风吹动。你如果想念一个人，就会变成微风，轻轻掠过他的身边，就算他感觉不到，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。人生就是这个样子，每个人都变成各自想念的风。后来我离开南京，走前大家又凑了笔钱，说给我付这里的房租。我说又没人住，为什么要租着？管春说，你出去多久，我们就把这房子给你留多久。你老是丢东西，我们不想让你把我们都丢了。我到处游荡，搭车去岛城，半路抛锚，只好徒步。走到日落时分才有家旅馆，可惜床位满了。老板给我条棉被，我裹着棉被躺在走廊，看见璀璨的星空，正喝着小酒取暖，管春打电话给我，闲聊着提到了妖姬。管春说妖姬去过酒吧，和他家里介绍的一个公务员结婚了。我不知道他生活得如何。在泸沽湖的一个深夜，我接到过妖姬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那头哭泣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听着一个女孩子伤心的声音。我不知道她为何哭泣，可能那个公务员对她不好，也可能她只是喝多了。后来她再未联系我，就算我打过去也没有人接。又过了两个月，我打过去就变成空号了。一年多以后，我回到南京。房东告诉我，那间房子一直有人付房租，钥匙都没换，直接进去吧。一年多，我丢了很多东西，可这把钥匙没有丢。我回到家，里面满是灰尘。我一样一样整理，一样一样打扫。在收拾橱柜时，把所有的衣服翻出来，结果羽绒服中间夹着一个杯子，斑点狗的杯子。我从来没有找过妖姬的杯子在哪里，原来在这里。